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韩广书斋邀你一读节目。本周要为您介绍的是韩国作家徐胜兰的作品《小说家的妻子》。
他消失了，他使用过的电话号码成了一些不复存在、毫无意义的数字。在我住着的这个30平的空间里，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证明他的存在。他现在只是我正在写的小说的主人公而已。而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过了该离开这里的日期有一个月了。他是在12月1日离家出走的，那是我们的第5个结婚纪念日。现在我该准备离开了。
KBS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韩广书斋邀你一读节目在4月份为您介绍4部以小说家为主人公的小说。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第2部徐胜兰的小说家的妻子。这部小说发表于2002年，故事从5年前开始，当时刚在文学杂志的作品大奖赛上获奖的主人公美月正在接受朋友们的祝贺，一个穿着黑色 T 恤的男人走过来搭话：
我有一个不错的提议，我可以坐下吗？
虽然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但他还是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我叫闵章宇，这家咖啡店是我朋友开的，所以经常会来坐坐。
你有什么提议啊？
我坐在那边也听到这边的谈话内容。美月，你说需要一个房间是吧？我想为你提供那个房间，你只要专心写作就可以。
他说条件是跟自己结婚一起生活，然后把一张名片放在桌子上就离开了。当时美月正寄住在姐姐的家里，已经从杂志社辞了职，发表小说后拿到的奖金也都快用完了，正在考虑找份工作去打工。男人的提议虽然让美月倍感荒唐，但2个月之后她还是跟那个男人结婚了。
他的家在东大门运动场后面一栋小楼的3层，1层是饭店，2层是企划公司。在30多平的空间里有3个房间，从宽敞的客厅窗户望出去能看到一些住宅和商铺。3个房间中一个是有壁橱和一张大床的卧室，一个没放什么家具，就那么空着，剩下的一个就是我的书房。这是乔迁礼物，写新小说当然得用新电脑是吧？他把拎来的黑色包放在桌子上，拉开了拉链，是一台灰色的笔记本电脑，启动了电脑后，我想喝杯茶，没有整理书柜，就开门走出房间。他正斜靠在客厅沙发上看录像带，见我出来，抬头看着我问道：怎么了？你需要什么吗？我实在无法张口说是想喝杯茶，只好转身折回了房间。只要我开门走出房间，他就会问为什么出来。结果我想喝茶，我想躺在床上休息，这些话都被我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男人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职业，但因为有店铺的月租和积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每月所需要的东西，从化妆品到内衣，他都会买得好好的，而且家里还请了阿姨负责打扫、洗衣和做饭。除了写作，美月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要让世人知道有美月这个作家，需要等几年啊？
往长了说的话，大概5年左右就可以用我的稿费去旅行了。
你不需要卖小说赚钱，钱对我来说也足够了。我只希望能成为小说家江美月的丈夫闵章宇，可能的话，我想成为你第一部小说的主人公。
男人告诉美月自己之前的女友是个画家，他曾经希望能够成为女友画中的人物，但最终也没有能够如愿以偿。 蜜月旅行的时候，美月自信地说，自己如果有五年的时间，一定会成为一名小说家，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的。但他搬进那个家之后，过了十个月，却连一行字也都没有写出来。
在我整天坐在电脑前却没能写出一行字的同时，他就像是高三子女的母亲那样，一直守在客厅里。倍感迷茫的我把原本应该敲着键盘的手指咬出了血，连拼写都错误频出的句子使得我嘴角泛起了白沫。
每月获奖小说的灵感是来自幼林妈妈。
我大学休学的时候曾在一家房产公司工作过，那个时候遇到了幼林妈妈，在地铁站门口发放各种房地产传单，然后把顾客带到公司来，就是她的工作。
幼林的爸爸虽然很久以前就通过新春文艺步入了文坛，但之后却连一部小说也都没有能够发表。当时幼林妈妈已经过了35岁，她不仅要赚钱照顾孩子，还包揽了一切的家务。每月在书桌前呆呆地坐了好久，然后就那么趴着睡着了。
在梦中我见到了小说家 T， 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姓名，没有见过他，更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但他的背影就像现实般栩栩如生。虽然我并不了解他，但存在于某处的小说家 T 也是我小说的主人公。十多年来，虽然有妻子无微不至的关心，他却连一部小说都没写出来。不，也许他写了很多小说，只不过没能变成白纸黑字而已。他的妻子不仅赚钱养家照顾子女，连家务事也从未疏忽过，因为担心孩子们在狭小的家里吵闹而战战兢兢的他，甚至还会晚饭时往孩子们的水杯里放入少量的安眠药。小说家丈夫可以去长途旅行，也是多亏了妻子，因为手头拮据而无法筹措旅费的妻子主动去找一直在暗送秋波的房产公司老板，跟他过了一夜。 T 没有回来，他离家一个月以后，妻子报了警，翻遍了丈夫房间堆放的书堆，不懂电脑的他没能找到文件夹中丈夫的文章和信件，自然也没能阅读。
幼林妈妈非常担心出行未归的丈夫，再后来就联系不到他了。而每月的处女作《小说家的妻子》的创作契机正是幼林妈妈的突然失踪。每月小说的结尾暗示了小说家丈夫不会回来了。男人问每月想不想去旅行，但对每月来说，与跟他一起待在能看到海景的度假村里相比，更想去人头攒动的市场或者是购物中心。
从今往后家务事我来做，买菜也是。
你不必这样，别太有负担，你只管写作就可以。
我实在写不出来。
我知道你很辛苦，文学创作又不是制造什么东西，只要下了决心三两下就能做出来了。我答应给你提供房间和钱，离有效期还有很长时间呢。
第二天，每月辞退了来干活的阿姨，自己洗了衣服，打扫了房间，但男人非常生气。
我不是为了找一个保姆才跟你结婚的。
那天，每月久违的外出了一趟，买了很多的肉、鱼和蔬菜、水果。他在电脑上搜了一些看起来还蛮像回事的菜式，做了一桌子的饭菜。但是男人却没有吃每月做的饭菜。
你想做的真的是料理吗？说要写小说的每月到哪里去了？
当我听到要写小说的美月这句话的瞬间，感到浑身的力气仿佛都从指尖倾泻而出了。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想把曾经想写小说的自己烹饪一下，在没人看到的地方偷偷吃掉。
从那以后，男人再也没有回家来，美月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寻找他。美月去了五年前遇到男人的那个咖啡店，店主是男人的后辈，他对男人也是所知甚少。
没有画下他的裸体的女人和没能写下他的故事的我，现在他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女人，又在向他提着什么样的要求呢？
从咖啡店回来的路上，美月迷路了，
也不知道在东大门运动场附近兜了几圈，我看到了一个搭着橙色帐篷的路边摊，几把小椅子歪歪扭扭地露在外面。我跟正在包紫菜包饭的女老板要了一碗面条。这个面孔好熟悉，虽然我们对视了，但看样子她还是没能认出我来。十年过去了，幼林妈妈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她穿着一件开了线的毛衣，上面套着厚厚的马甲，大声跟客人们打着招呼。我最终还是没能跟他搭话，付了面条钱正要离开的时候，一个男人向他走来，看到那男人的脸，他的表情一下子明朗起来，说要做碗面条的女人和打算就这么回去的男人之间发生了一场小争执，最后那男人还是在椅子上坐下来了。回到家以后好长时间，那个男人弓着的背和拿着筷子的长长的看起来很温暖的手指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久久无法抹去。
遇到幼林妈妈以后，美月终于又开始写小说了。文学评论家全少英介绍说，
작중의미월과남편은모두작가로등장을합니다。
这部小说里，美月和幼林爸爸都作为作家登场，两个人都因为经济问题、写作环境等无法全心投入到创作中去。幼林爸爸大概是为了创作才去旅行的，就好像美月为了从姐姐家出来而选择了结婚一样，但是幼林爸爸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家。小说描写了幼林妈妈跟以前一样在路边摊干活，丈夫来到这里解决一餐的情景，这也意味着他在旅行过程中并没有写出什么了不起的作品。目睹了这一切以后，美月才开始将通过自己的婚姻而经历的事情写成作品。
从遇到幼林妈妈后的第二天开始，我不分昼夜地坐在电脑前奋笔疾书。我的小说写的不是幼林妈妈或者小说家 T， 而是消失了的她的故事。一个月的时间，我瘦得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吃不喝不睡完成的小说有1000多页稿纸。不过即使这部小说出版了，她也不会读到的，因为她不可能知道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她自己。小说脱稿的瞬间，我送走了她。当我从这房子离开的时候，它的存在便会完全消失，只作为文字留在纸上。
可以说这部小说的结局其实是注定了的。美月的处女作是以自己亲身经历过、听到过的幼林妈妈为素材的，由此可见美月从一开始就是一名描写具体生动的生活现场的作家。这部小说的名字《小说家的妻子》也象征着那种有体验的世界和现实性。小说中的她是那种经历着人生苦难却仍然坚持着展现着生动人生的人物，这也意味着文学就是呈现这样的人物和人生的媒介。可以说这部作品回答了小说家在写什么、文学包含着什么样的终极意义的问题。
听众朋友，今天的韩广书斋邀您一读节目为您介绍的是四月小说中的小说家系列之二，韩国作家徐胜兰的小说《小说家的妻子》。今天的节目是由李璐、李欣和小南为您共同播出的，同时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一个小时的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